童话。走出这个似曾相识的机场时，我矛盾的几乎想搭下一班飞机回英伦去，知道是不会受到欢迎的。过去数月来写出的信石沉大海，几次打长途电话去那边，总是用西班牙文打着。不，这不是 Echo，他不在。英伦苦寒，冬季萧索难耐，于是我总算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又来到了阳光普照的加那利群岛。在机场换钱币的时候，第一次用初学的西班牙文与人交谈，居然被微笑的接纳了。那么数月的努力，仍是收到了一些效果，这又无形中鼓励了我去探望三毛的决心。又是黄昏，我再一次站立在那个没有门铃的小院外，院中草长齐膝，落叶满径，一枝断落的枝芽横在车道中间，玻璃窗上一片灰尘，窗帘已被取掉，室内几张翻倒了的旧椅子。这栋房子仍然是夏天的那一座，可是它突然失去了生命的气息，好似一堆白骨般的骇人而空虚。房子死了，三毛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这刹那间的变化令我惊得呆掉了。难道夏季里的那次拜访只是一场梦境？他不在这儿。一个女人交抱着双臂，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认出是三毛的邻居，住在隔壁的那个妇人。我的心里升起了一阵复杂的情绪，就怕她要说出三毛已经永远离去的事实。来，她现在住那一栋，上面那条街的，高地那一家，清楚没有？我并不清楚，茫然地点着头，谢了人家，提起自己的行李，几乎举步无力地往高地走上去。进入了那条街，所见便是一道道白色的高墙，城堡似的围住了里面的屋子，又是云深不知处了。我在那条街上徘徊了好一会儿。一个老人带着狗走过，他淡然地看了我一眼，低声道了一句日安，便慢慢地走了。天渐渐地转凉了，太阳照着海面一片淡红，眼看黄昏将近，我却没有落脚的地方。一座墨绿色栏杆内的房子里，探出一个头上包着大毛巾的主妇，她朝我笑笑，指指我背后的天空。猛一抬头，便是在我站着的一座车房的屋顶上，看见了那个我千万次在可念中想望的人。他站在那么高、那么空的天上，手中撑着一只长长的木把。一身蓝色的工装裤，近在身后，海也似深蓝的天空里。他的黑眼睛专注地盯着我，动也不动。一头卷曲的蛇发平平地在风里翻飞。那一霎间的三毛，古帆船上女神塑像般的斜斜悬着，白帆有若巨大的船首。天空是海洋，它正以凝神的沉寂向我乘风破浪的扑压过来。在这样的气氛里，任谁看见这个女人，都要化成石头。她的力量太震撼人了。三毛必是早已看见我了，她却不喊我。回过神来时，三毛已经走在高墙上， 手中提了一个空的铁皮桶，没有梯子，双手悬挂在墙上，空桶砰一下丢了下来。我方要去帮他，他已滑下了地。他微笑着慢慢走了几步，伸出手与我握了握，又转身向他的新邻居，那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挥挥手。这才拾起了桶，推开了一扇棕色的木门，请我进去。搬家了，现在住这儿。他向我微一点头，语音十分清脆而童稚。这时的她又是一个穿工装裤、亲切的邻家女孩了。她给人的印象是煞尖万变的。十分令人害怕，好似鬼魅一般。我随着他进入他的新居，门关上，外界便全在他身后关了出去。高墙之外的世界便消失了。院内一半是草地，一半是砖，当路一棵大相思树，枝芽重重叠叠的垂到腰际。柳树似的缠绵，走了十几步，迎面一个凉棚，棚下挂着花，一只彩色的吊床，梦也似的空着。几张十几世纪的老木椅围着一张圆桌，桌上一大瓶白色怒放的香花。三毛推开了大玻璃门，进去了，对我笑笑说：“请进来吧。”他只是礼貌地接待我，透着一丝无奈，我马上拘束了起来。纯白的墙，纯白的大幅窗帘，棕色的木器，更多的盆景，必有的大摇椅垫着大红碎花的坐垫，一张兽皮铺地，墙角多了一张大书桌。桌后是一墙的书，这样一间朴实舒适而又怡然的客厅，使人进到里面之后，所有的倦怠都消失了。想起自己狭小杂乱的公寓生活，不由得心中又升起了无以明之的哀伤来。三毛顺手将窗帘哗一下拉了开。一幅海景便巨化也似的镶在他的房间里了。那是天，是水，是虚无缥缈，是千千万万世上的人一生可想的居所。它必是一个梦吧？乍见如此景色，再有雄心的人也必然会生退隐之心。问题是？真如三毛一般融进这样世外隐逸的生活里去，又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呢？三毛也不请人坐，看看我的皮箱，双手闲闲地插在口袋里，笑着问：“你来散步？”我的眼光迎到他的，马上失措起来。他又微笑着问：“喝茶？”还是咖啡，想来刚下飞机吧。说着，他掀开竹帘，往厨房里去了。在他拖着一盘茶点出来时，我仍站在窗口，望着大海沉思。三毛犹豫了一下，便将本来要放在沙发茶几上的托盘，拿到靠窗的饭桌上来。他换掉了空花的台布，铺上了另一条棉织小红格子布的，从容地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，自己坐下便倒起茶来。谢谢你送我机票，航空公司通知我去，说是一位周先生在英国付了来回票价，我是去了的，不是拿票。是想退票领钱，可是他们不答应， 说要不是拿票，就是不接受，现金是不能给我的。三毛递过一杯茶，缓缓地说着，他的坦白令人无法接话，居然自己承认想赚我这笔送他的旅费。你的好意当然是心领了，可是目前不想旅行，再说这栋房子要修的地方人是太多，安顿自己都没时间呢。说完他嘻嘻一笑，只把我对他的邀请当作一件好普通的事情在分析。下面的房子卖了？我问他。壮士断腕，他回了我一句，人是开玩笑似的讲着，可是他的创伤并没有平复，表情突然有些紧张、无奈而心酸，只这么一刹那，便也隐了下去。我悄悄地望着三毛，他的头发又长了，松松卷卷地披了一肩，发根有些花白，不细看很难察觉。人比夏天时丰润了些，神情开朗多了，不再那么沉静。只有他的眼睛，一样飘在什么遥远的地方出神，没有一丝秘密向人流露。乍一看，令人产生错觉，以为这个人单纯的没有故事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去。明知这次的来，对于三毛所造成的可能只是骚扰，亦是自不量力的事情。眼前的人已是历劫又历劫，曾经沧海的女人，对于幸福的诠释必然已是不同。那么我又来此地做什么？三毛此时也跟了过来，指指窗下对我说，你看我的田。这时我方发觉窗下还有一层，我们进门的地方原来是在楼上，房子建在上海的斜坡上，下面一道纯白的矮墙围着一畦方土，墙边一个玻璃小花房，又是一个梦境。这个人是谁？他背井离乡，完完全全没有亲人的住了下来，不依靠任何人，却买下了这一栋朴朴素素的小楼，稳扎稳打的做法令任何一个男人自叹不如。我突然不同情他了，他有一间玻璃房子。要不要下去看看？他问。我们开了院中的小门，一条石阶通向楼下，海风又冷又烈。三毛奔到水龙头那边去脱皮带管，哗哗地往他只长了一些菜苗的田里洒起水来。楼下还有两间，门没锁，你自己去看，他喊着。以三毛一个人来说，这栋房子只衬出了他更深的孤单和寂寞。人事大了一些，总觉得他将自己锁进了一座古堡，更是与世隔绝了。生活容易吗？我问他。他只是笑笑，也不说什么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轻描淡写的讲，需要最少的人可能便是最富的人，我过得相当的好。海风太大，他避到花房里去给几颗瘦得可怜的四季豆洒水。你知道，他说，又顿了顿，生命中该有的我都有了，一栋靠海的小楼，足够的空间，可以摸出的泥土，宁静的生活，满墙的书籍， 不差的健康，这已是很大的恩赐，不敢再要什么了，还敢要求什么吗？已是太多了。他不断地告诉我，他有多么幸运和满足。我看着暮色中那张仍然年轻的脸，心底涌出来的却是一阵又一阵说不出的寂寞和哀怜。对了，还要给自己买一双轮子的溜冰鞋，从车房溜到院子，从院子溜到车房才好玩呢。小时候呀，最会溜冰的。三毛是个倔强的人，他不肯别人怜悯他，更绝对不许自怜。气氛才一沉落下来，他自己就先改了话题。你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给屋顶铺柏油哦。他说：“你自己做。”我讶异地说：“电灯也是自己接的。搬家过来时改了一些线路，凉棚也是自己钉的，外面高墙请师傅来做，我当小工，拌水泥、运沙、搬砖。九月到现在做了22个小工程呢，厉不厉害？”说着说着，三毛的神采飞扬了起来，我看得出他真是又骄傲又愉快。他摊开那双粗糙的小手来看了看，对我嘻的一笑，小孩子似的真纯。我问他：“难怪你没有时间写文章了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指指自己的太阳穴，笑说：“这里面天天在写，要是有一种仪器可以看得出、记录得出我所有在思想的东西，你会发觉里面的灵魂真是太漂亮了。可惜我的文字表达不够。有一天，我想写幻想小说呢，鬼的、灵魂的，可惜来不及，真实的还没完呢。”说起写作，三毛不喜欢一本正经的讲道理，可是不能否认的是，写作于他仍是丢不掉。光是这么乱讲，便看见他真正的幸福起来了。回到楼上客厅里，三毛又给我加了咖啡，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今晚住哪儿？”我纳纳地说：“什么地方都可以住，我是专程来看他的，一切由他安排了。”你来看我自然是感谢的，可是我没有邀请你，这便有些不同了。他沉吟了一下，才慢吞吞地开口了：“我本想说，这栋房子楼上楼下并没有那楼梯，是完全会隔开的。如果三毛能够给我借住几天楼下，我将十分感激的，因我在这个岛上不认识其他的人。”我不敢开口，三毛一直静静地凝望着我，他读透了我的心思。“你知道，我的家便是我的城堡，这里面并不欢迎外人呢。过去半年来，这个家里访客没有断过，他们大半是通知我什么时候来，很少有人问一声是不是三毛也欢喜接纳他们。当然，我讲的不是中国人，大半是我的外国好朋友，交情呢，自然是够的。问题是，这一阵来的人太多了，我也是累，再说还在修房子。”我以为三毛是喜欢有人去看望他的，他却将朋友的好意看成了负担。问题是，加纳利群岛在欧洲太有名了，谁来打个转都是方便，如 如果我的作风不改，便永远没有安宁日子，不能接待你，请你了解，原谅。下次如果我主动请你来做客，那么对你的招待便是绝对不同了。他说的坦白，却也不失真诚，没有让人过分窘迫。夜幕低垂，窗外远处的大城已沿着海岸亮成了一片迷蒙灯火。三毛站起来开了灯。今天晚上家里请客，一共有12个人。如果你愿意留下来吃饭好吗？我有些意外，因为他完全看不出忙碌的样子。厨房光洁如新，好似不动烟火似的。全部自助餐已经做好了，就是大家都说西班牙话，对你不方便。这种事一年也不会有一次，多一个人少一个人，对我是一样的。我站起来急着要走，三毛也不强留。他说，小城里有一家清洁的旅馆，我陪你去看看怎样？我神情沮丧地点点头，内心十分茫然。这时有人按门铃，花店送来了特大号的花篮，深红色的玫瑰花挡住了三毛的上半身。三毛马上将书桌一角的花移开了，大花篮放在两张照片边，可惜的一张之外又多了另一帧别人的。我凑过去看，他在理花，说是徐英先生，我的干爸。说着他默默看了看照片中的人，将徐先生的像拿起来亲了一下。这种小地方它是十分独特的，一切自自然然便是美丽。客人的花已经来了，我还是走了吧。我急着要走，送花给我的人没有请他呢，再说我们10点半才吃晚饭，也不急的。他终于将我送进了小城内的旅社，匆匆忙忙丢下一句话，明早9点钟来接你，晚安了。这是一个奇怪的女人，先说自己要绝对的宁静，却一下子请了12个朋友吃饭。事实上，她要静，她要闹，都在她自己一手掌握里。极能干的人，看上去却是不露痕迹，天真烂漫，不解人事一般。90以后的小城已是一片死寂，连个可以喝一杯啤酒的地方都找不到，而我了无睡意，心烦意乱。这时一辆计程车经过，我招停了司机，情不自禁地说了那个海边社区的地名。三毛的门灯在树下发着柔和的光芒，门口一字排开了7辆汽车，高墙内飘着浪漫而凄怆的歌，里面却是笑语喧哗，灯火通明。我绕着这条街上下的走了几圈，他的家只看得见高高的窗子，里面如何的夜宴，外面是无论如何看不清的。偷窥他人是十分无聊而低下的行为，我当然明白。我一个人走到海边去，一直想不通，如果三毛所请的是6对夫妇，那么最多是6辆车子停在门口，为什么会有7辆车？那么他必是另请了单身的朋友。那辆大灰蓝色轿车又是谁的？我被这一切弄得非常苦恼。墙内又传来了快速的击掌声，配合着热情的西班牙音乐。 他们必是在那棵树下跳舞作乐。我再度走向海潮澎湃的沙滩，心里是那么悲伤。荷西死了，他居然在宴客跳舞，好像有声音在对我说，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，不要用常情来批判她的作为吧。在三毛家的斜对面一条狭巷，巷子边也是一棵相思树。我呆站在树下，直到深夜2点多，才看见客人纷纷的出来了。三毛她穿着一件深黑高腰的连身长衣，裙摆和袖口滚着极宽的大红大绿的滚边，胸前一片锦绣五彩花线，长发卷卷蓬蓬的披了一肩，脚下一双软皮靴，双颊红扑扑的，黑眼睛里水也似的笑意盈盈，她的外形已是没有国籍的了。我看那些朋友们一个一个的拥吻他晚安，男男女女对他是那么的有爱亲密。那一霎间，我才明白了，要做三毛的朋友，我还差很大一段路呢。他是不管什么中国人、外国人的，只因我还是太紧张，到底有没有单身的男士在里面，都没看清楚。才一霎，已是曲终人散，夜阑人静了。这时，三毛并没有关门，他笔直和朝我影着的树下走过来，我几乎惊悚的不能动弹。你也看够了吧？他向我大叫起来，他似在伤心，很伤心，又似在发怒。车房内哗一下倒出了车子，对我累累的一点头，上车吧，如果不送你，你总得走到天亮。那一趟往小城开去的夜路上，三毛一句话也不说，嘴唇紧紧的抿着，车子开得凶猛疯狂。过了一个峡桥，对方来车用了长距灯，三毛用手一挡眼睛，一串泪珠哗哗地坠了下来，掉在他那件锦绣密织的彩衣上。那一夜我失眠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方起身不久，便听见三毛的声音在楼下与人说话，然后他踏着木楼梯跑上来敲我的门，西沙。我赶快跑去拉门，门外的他穿着一件大红 V 字领毛衣，净白的翻领衬衫，下面一条蓝布裤，一双粗牛皮靴子。早，他对我灿然一笑，清清爽爽的神情。6小时以前，三毛在浓浓的夜色里落泪，眼前的他却无论如何跟夜间的那个女人没法联想在一起。今天他梳了粗辫子，又是一个全新的、没有沧桑、没有年纪的三毛了。我笨拙的想学西班牙人的礼貌，吻他的脸颊道早安。他啪的退了一大步，很讶异的瞪着我。我知道自己又将事情弄糟了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拉出一个字条来说，今天有太多事情要做，你与我一同去办事，也算我陪你，行不行？我垂头丧气地跟着他走出了旅馆。他带我去街上吃早饭。你要么就振作些，这个沮丧样子，陪你的人也累。三毛 咬了一口吐司面包，斥骂我起来。他哪里知道，我下来本是想使他高兴，可是我的心里是那么的沉重，这已积了数月的苦痛，他能了解多少？还是他根本就不想关心我的渴望？先去补轮胎，昨天晚上送你回去之后，轮胎吃了钉子，三更半夜的蹲在路边换。我听了赶快道歉，他说小事。我们开去了加油站的车库，三毛打开后车厢，用力拖出了轮胎，放在地上滚到一个穿灰色制服的人那儿去。他们站在那儿谈论了一会儿，三毛又向我走来说，他原说要明天下午才补好，可是我请他现在修，我替他做另外的工作，你请等一下好吗？说完他又走了回去，帮忙将车胎抬到一个木台上去，用一根铁把内胎挖出来。这时那个穿制服的人来了，他便放了手，车库不断的有人进出，三毛总是马上迎了过去，拿了别人手中的单子，跳进一大堆轮胎内去翻，找到了补好的胎，滚出来交给别人，又向穿制服的人叫喊，居然在收钱找钱。他又收了几个人要补的轮胎，用一半纸片放在口中试一下，贴在胎上，另一半大概是收据，交给别人拿走。这么忙了20分钟不到，他的车胎已经补好了。你常来这里？我问他，因为他做起事来熟门熟路的，又有法子合理的抢先。没有，3年没抱过胎了。再说以前是河西的事情，他淡淡地说，真是一个好能干的人。他向车库内的人笑笑招招手，慢慢走开了。经过交通警察的时候，三毛停下车来，在十字路口跟警察聊了几句，四周的车水马龙都因而停顿了，也没人按喇叭骂他。我倒惊出一身汗来。车子停在超级市场门口，他一路走进去便是在打招呼。算账机前的女孩子好似个个都是他的朋友。到了卖香槟的摊位，一个漂亮女孩叫了一声 Echo， 他停了一下，叫那个女孩子倒了半杯香槟给我试，自己却是不喝。然后三毛一路吃过去。耶诞节快到了，很大的超级市场里都是女孩在请人尝试产品，她一样一样吃，跟人说说笑笑，推车内丢了一些罐头食品和苏打饼干，不是家庭主妇的样子，便这么疯野似的走出了菜场。她已经走了，又一个女孩子追出来，手里举了一瓶香槟，三毛接了过来说谢谢。那个女孩喊了一声耶诞快乐，上来亲吻三毛，她也回说了一句你也快乐。一霎间我发觉她眼睛一红，那个女孩也是眼圈一湿，两人只是对望着笑，什么也不说。车子难停，我们走路去邮局吧，他对我说。这个小城并不太小，路上挤满了人，就看见三毛五步一停，三步一招手，家家商店他都在点头，不然便是人家拦住他再亲他。一个人可以这么受欢迎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 一个小小的邮局，我是去过的。第一次来这个岛上找三毛的时候，便是找到邮局信箱去了。柜台边等了十多个人，想来是耶诞节近了，邮局也忙碌不堪。三毛轻轻地走去，打开邮箱，里面满满地塞进了他的邮件。他拿了一满怀，轻轻关上邮箱，想悄悄走掉。那个柜台上的职员就大喊了起来 ：“Echo, Echo， 等一下！”他背着人停了步，将手中的邮件托给我，叹了口气。这边柜台小门里推出一个超级市场似的手推车，大半车邮件哗一下交给了他。车里面包裹书籍、报纸、杂志，还有一个风筝似的平纸板，斜斜的插着，乱七八糟的一大堆。请你管一下，我去开车来。他对我说，自己转身跑掉了。我帮他把邮件都丢到汽车车内去，他还推开了空车，又替寄挂号信的一个老女人匆匆填了表格，塞在他手里，这才跑了出来。三毛掏出手中的单子来看一下，自言自语，每天早晨打仗似的，现在要去银行。他去银行，柜台里一个很英俊的男士居然绕了出来，又是握住他的双手亲吻他。他介绍了我，别人脸上一阵惊喜，只听见他轻轻地在说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他还在跟着人讲话，那边付款的大玻璃后面便是在叫他了， Echo 来。他笑着跑过去，递上支票，手里换来了一大把钞票。一个早晨便是跟着三毛在镇上转，五金行、地震登记处、市政府、公证人、法院，就有那么多的事情给他快速的打发掉了。这个三毛在此不是离乡背景，这儿有那么多人在爱他，好似天下人的心都给他转来了，他用的是什么方法？最后三毛跑进了医院，说是去打针，一下子又跑出来了。坐进车子里，他叹了口气。事情办完了？我问他。车厢里那些邮件，三毛苦笑了一下，下巴搁在驾驶盘上，望着前方发呆。其实，台湾是一生，沙漠是一生，荷西在时是一生，荷西死了是一生，早已不是相同的生命了。那些信总是不很明白我，他摇摇头，像要摔掉什么东西，一踏油门，车子滑了出去。我看看表，已是快近一点钟了，车子缓缓地出城镇，往山路开去，去乡下拿些东西，很快的，然后就去吃中饭了。他说，你上次的文章里讲我们的岛又干又荒凉，这只是部分的事实，今天请你看看岛的中北部，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绿了。车子开了20多分钟山路，气候乍然凉了起来，大片平原绿野突然呈现在眼前，无数栋白色的四方砖房散落在田地上，野花万紫千红洒满了路边的小径，而我们 居然是在冬天。他左转右转地深入了山谷，在一栋白砖房前停了车，下来便是大喊：“拉蒙，拉蒙！”那不是他文中打猎的朋友拉蒙的家吧？喊了一会儿，没有答应他。三毛摸摸墙角，掏出了一把藏着的钥匙，开了人家的门，跑出跑进的搬了几根光洁的木条，又抱了一面割好的没有边的镜子。这是楼下浴室的，明天自己装上去。他小心地锁上了门，又跨到人家菜园里去挖了两颗生菜，等等，还要一桶干牛粪。他绕到屋子后面去，不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右肩上钳了一个圆筒，我快步上去帮他，他闪了一下，急着说：“你不习惯的，快放手。”好了，他将桶挤进邮件里去。我问他要牛粪做什么，他说：“这是最好的肥田粉，干的才好，拌的平均，又没有气味。”在回程的狭路上，对面来了一辆车，他在车窗内跟人讲话，一吐气都冻成白雾了。那边车内的人递出来一件厚毛衣，白色的，他笑着接了，这才分手。去吃饭吧，乡村小店。他还把我往山区里带。那个小饭馆他也是认识的。进门穿上了那件男人的厚毛衣，对老板笑说了几句话，又问我：“天冷，分喝一瓶淡酒好吗？”我是不生酒力的人，三毛要了好多份小盘的菜，吃吃喝喝，一瓶葡萄酒便不见了。他却没当一回事似的，脸都不红一下。付账的时候，我抢着要付，三毛只对老板摇摇头，人家便死也不肯对我讲是多少，只是指着三毛好老实地笑着。在我的地方，怎么有你付账的余地呢？三毛伸手到柜台里去放下一张大票，也不等我，跟人家谢了一声便出来了。我一再地谢三毛，他好性子地说：“别计较啦，你老远的来一趟。”我又跟三毛提出以前信中的事情，希望能请他去一趟英国。我不去，谢谢你，他淡淡地说。我见他不肯去，便说以后由我常来看他也好。三毛笑笑，看了看表说：“到下午七点钟我都有空，晚上便失陪了。”我愤然地打住了话题，低低地问他：“你做什么去？我不能参加吗？”“不能。”他又淡淡地说：“现在我请你去岛上的中北部，深山里一个老村落，下面大半牧场全是绿的，好多羊，也有苹果园，好吗？”我问他有多远，他说来回80多公里。天开始下着蒙蒙的细雨，他放了一卷录音带，一首中文歌，极慢极慢地在一片又一片急急的迷雾绿野里飘了出来。时光无情，来去匆匆，往事如梦，飘动无踪。三毛仰着头看前面的路，叫人心碎的歌声夹着无边无际的苍茫，雨雾似的漫上了我的心头。一个男人竟然感触到撑不住自己。自从夏天认识三毛以后，我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。三毛不等那条歌再唱第二段，啪一下关上了录音机，他看都不看我。 啊，卖苹果的马儿，他沿着路边停了车。一匹棕色的马驮了两篮子苹果，跟在一个戴厚呢帽的乡下人后面慢慢的走。他抱了一些苹果进来，丢在我的身上。天越来越冷了，路上湿湿的，景色是如此的寂寞而美丽。山路没有什么行人，连一辆交错的车子也不见。开过了一户农家，雨中的残垣一角开满了一束的白色月季花。三毛车已经开过了，又倒车回去采，他采了一朵。里面的人出来了，递给他一把刀子。这一来，他便得了满怀的花。三毛匆匆忙忙往车子跑，又把花丢在我身上，湿湿的。然后他从车内拿了那瓶早晨别人送他的香槟，交给了那个披着麻布袋御寒的乡下人。好不好玩？三毛问我。我苦笑了一下，耸耸肩。他居然拿香槟去换野花，他是比我聪明多了。这个人知道怎么样对付他的苦痛。好强的女人，看上去却是一片欢喜温柔，表里不衬的。穿出了山谷，天也晴了，一片又一片丝绒似的草场，春梦也似铺了一天一地。草上一片牛羊静静的在吃草。三毛又停车了，往一块岩石上坐着的牧羊人跑去。喊着：“米盖利多，我的朋友啊！”他们远远在讲话。三毛向我叫：“西沙，你下不下来呀？”我摇摇头，留在车内。三毛跟着牧羊人走向羊群里去。他轻轻地半跪着，捉起了一只黑白交杂的小绵羊，抱在怀里摸。仰着头跟那个米盖讲什么话？我按下了录音机，那首未完的中文歌又开始唱第二段相同的歌词。时光无情，来去匆匆，往事如梦，飘动无踪。我看着远方草场上的三毛，他的头发什么时候已披散了？这个人将他的半生渐渐化成了一篇童话，而我为什么听着缓慢的歌，这时候的心里却充满了泪？草原上三毛的身影是那么的寂寞，毕竟他还年轻，这样一个人守下去是太凄苦又太不公平了。多么愿意去爱他。给他家庭的幸福，可是他又会接受吗？他太强了，这样有什么好呢？三毛又向我跑了过来，西沙，你喜欢吃软的羊乳酪还是硬的？我的朋友要我跟他去家里拿呢。我说我不吃羊乳酪。三毛仍是忍耐看我，兴高采烈地往牧羊人的家里跑。这个人的情绪，只要他愿意，可以做到不受人影响一丝一毫了。他抱了一个圆圆的箬出来，又来车里掏钱，又是硬塞给人家一张大钞，便上车跑了。这么一来，比市场买的还贵了。我忍不住说：“乡下人苦，总不能白占人家友情当便宜。可是你也要有算计。我是为了三毛的好才这么说。他一个早晨不知已付了多少张大钞出去，钱有什么用？”三毛冷笑了一声。没有钱，你住得起海边那栋房子？ 我说，你以为我真在乎？三毛嘻嘻地笑了起来，语气里却突然有些伤感。想到三毛书中与荷西结婚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床垫、几条草席，而他们可以那样幸福地过日子。这个人自有他人生的大起大落。今天三毛讲起金钱如此狂傲，亦是他豁出去了。到了深山枯树林里的一个村落，三毛又有他的熟人，花样不断的，好似他是岛上土生土长的一般。我们去看神父，三毛冒着酷寒在教堂边的一栋小楼下叫，堂皇，堂皇。楼上小木窗呀一下开了，一个老年神父穿了一身黑袍，戴了一个有边的圆泥帽子，探出大半个身子来。他在房间里还戴了帽子。神父，是我啊 ，Echo。他又将路上买的苹果和乳酪全都抱出去了。神父说，太冷，请你也上来喝一杯酒，你来吗？他在窗口向我喊着。我摇摇头。三毛静静地看着我好一下，也不说什么，笑了笑便轻轻关上了窗门。很快他下了楼，手里多了一盆花，他换来的东西都不是生意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，他仍是很有耐性地说。我们下山穿过了大城，进高速公路。三毛问我，我送你回旅馆，他的声音也倦了。我说，我想去海边散散步。三毛也不说话了，便往他的家开去。真抱歉，已经七点多了，等会请你找车回小城去吧，我晚上要出去。三毛说。我默默地点点头。他将车关进了车库，表示晚上他并不用车，那么必是有人来接他的了。我随他进了前院，他走过低垂的相思树，说，明天这些树枝要剪了，不然来家里的客人总是要低头。说完，他自己手一扶，便排开了挡路的枝枝叶叶。我看见他这一个小动作，又是一惊，三毛不低头的。不请你坐了，再联络好吗？你在这儿还有三天。他和气地说。我又点点头，知道自己不开朗的个性不讨人喜欢，可是我没法子改掉自己。我一直在海滩上徘徊，看着他窗口的灯光，一直到了九点，他都没有出去。原来他是狂了我的，我更是难过，慢慢地往他的街道走去，自然不会再去烦他了。便是在那个时候，一辆暗枣红的新车驶到了三毛家的门口，门灯是亮着的，我停了步子，进退两难。车内下来了一个衣着笔挺的微胖中年人，气质看上去便是社会上成功的人的那种典型，一件合身的深色西装，两鬓有些斑白了。他按了一下门铃，静静地等着。我退了一步，怕三毛看见我，心狂跳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门才开了，灯光下的三毛穿了一件月白缎子的长袖衬衫，领口密密地包到颈子下面，领沿一排同色缎子的 霞河叶边，袖口也是细细的滚边，下面一条枣红交杂着别的混色的长裙，一层一层的贴服的围住她消瘦的身材，手臂中挂了一个披肩，见了那人，她站定了一笑，不说一句话，双手自自然然地伸了出来，脸一侧给人家亲吻着。这却是西班牙很普通的礼节，可是在灯光下看去，便跟白天他在街上与人亲吻完全不同。他的朋友回身去车内拿了一个玻璃盒子出来，里面大约是一朵兰花。三毛接了过来，顺手将披肩交给那个人，双手捧起花来，隔着盒子闻了一下，又是他很独特的一个动作，有些心不在焉的。然后他转身打开门口的邮箱，居然将花丢了进去，这么的漫不经心而无礼。那个来接他的人真是好涵养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等他转身，将他的披肩给他围了上去。来接他的人一举一动都是爱的倾诉，这么多人爱着他，为什么他的眼里还是没有回响？他的灵魂在什么遥远的地方啊？三毛走到车门边去，简直不能令人相信的是，那双中午还在前牛粪做花肥的手，居然不肯伸出来给自己开车门。他闲闲地将手围着自己的披肩，便是叫人拉开了门才坐进去。车门开了，衬亮了一车内华丽的枣红丝绒坐垫。三毛进去了，裙子却拖洒在地上，也不知他是晓不晓得。他的朋友弯腰给他拾裙子，轻轻地关上了门，这才又绕到那边去上车。车灯又亮了一下，看见三毛侧过头来对着那人，竟是一个又温柔又伤感而又夹着一丝丝抱歉般的微笑，倦的沉沉静静的一个成熟的女人。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看见了三毛再也不显露给任何人看的沧桑。三毛说的不错，台湾是一次生命，沙漠是又一次生命，河西的生是一场，河西的死又是一场，而眼前的他刚刚跨入另一层次的生命，什么样传奇的故事要在身上再次重演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只听见海潮的回响在黑夜里洗刷着千年横在的沙滩，而三毛已经坐着他的马车绝尘而去，去赴好一场夜宴啊。三毛，我爱的朋友，我要送你这首徐徐先生写的诗，你自己干爸写下的，作为与你认识一场相处两日的纪念。而后我将不再写下任何你生活中的片纸之字，让你追求生命中的宁静了。我要唱最后的恋歌，向春蚕吐最后的丝，愿你美丽的前途无限，而我可怜的爱情并不自私。开阔的河流难被阻塞，伟大的胸襟应容苦痛，人间并无不老的青春，天国方有不醒的美梦。秋来的树木都应结果，多余的花卉徒 胡乱添食，长长的旅途布满寂寞，暗淡的云端深藏灿烂的日子。愿我有歌可长留此间，赞美那天赐的恩宠，使我在人间会相信奇迹，暮色里仍有五彩的长虹。